这个人呢，心理有问题，他有问题，所以我要去看他。那医院就让他进来，哇，还来了两个医生，还有个心理医生一起进来。那他就问我什么问题？我说我觉得我活不到天亮。他说已经再熬几个小时，天就亮了。我说我熬不过去，所以我要受洗，我要去天堂。他说这个我们教会有牧师，你看我又不能给你受洗，我是个弟兄，没关系。他说那怎么洗啊？你想你这个浑身都是管子。我说你们教会是浸信会什么会啊？他说我们不是，我们是卫理公会。我说那没关系，你弄点水就给我挡一下，这不就完了吗？就洗了吗？他说弟兄啊，你是不是心里真的相信耶稣基督？我说是真的。他说那你就得救。那我说不对啊，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啊，信了还得受洗，否则不得救的。啊，他说其实信最重要。他说你看路加福音23章，我们那天就读了23章。他说你看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一边钉一个强盗，有一个强盗说你不是基督吗？神的儿子吗？你可以救我们和你自己吗？另外一个强盗就说啊，你一样犯罪的，你还敢说这种话？我们是犯罪的，我们死是应当的，他一样罪都没有犯。然后就对耶稣说，你的国降临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跟他说，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里。他说你看这个强盗没受洗得救。哎，那天我都挺喜乐。哎，我说那好，那以后再说，那今天不受洗我也能得救。但是那天恢复了我跟神的关系，恢复了，当我的关系恢复了，我的疾病就得到医治，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。当我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，我就在这种苦痛悲哀，自己的心被牢笼锁住，在这种疾病的状态，心里也是疾病的，身体也是疾病。当我跟神的关系恢复，祝福就降下来了。我立刻打电话给我妈妈，我跟医院说我要打电话给我大陆，我没有钱。医院说哎呀，你打了一个电话多少钱？你知道你花5000钱了吗？不会啊，我就打电话说妈妈，哇，他说你随便说，你要说几个小时说，只要你有气力说。我妈妈一听我的声音就哭啊，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不听，就在这哭，说怎么到美国不打电话半年了，你是不是没有钱呢？你是不是没有工作呀？不说你在大学里工作挺好的吗？哎呀，我就说妈你别哭了，我说是国际长途。他立刻就不哭了。那个时候那国际长途是很贵的，妈妈立刻就不哭了。那我说妈妈，你知道我信主了。那时候我很坚定，我觉得那天我真信了。那好像跟那个雪地里的奇迹还不一样，那奇迹是突然见了这种奇迹，我活过来，我信靠他。但是我又生病，我又开始怀疑他，我突然又重新坚定我信心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次我是真信了。我就告诉他妈妈，我说我信主了。那妈妈就很奇怪，那半夜当更打电话去说这么个事儿，那他就说哪个主啊？我说耶稣基督。我妈说那不外国的主吗？你不要乱信呐！啊，你不要乱信，那是外国的主。我说那是人类的主嘛，我跟你暂时说不清楚，有一天你会知道。那是我是在化疗的时候给我妈妈打的电话，我说妈，我有一个要求。我说我是不是从小从来没给你提过要求？我是最懂事的一个孩子，我们家从小7个孩子，我的父亲收入90多块钱。我从小体谅爸爸妈妈的难处，我们家还要关心很多乡下的穷亲戚。啊，那个时候我从小长大不朝妈妈要一分钱，我从来不跟我妈妈提任何的要求。但那天我就说，妈妈，我对你提个要求，我有一个要求。妈妈说，你说，你只要妈妈能办到的，一定为你办。你吃的太多苦了，孩子。我说妈，你信主吧。如果你信了主，你就能见到你的儿子。如果你不信主，你见不到他。他不懂我在说什么，他就说，我能活过邓小平，我能见到你的。我心里想，你活过邓小平了，我活不过他呀。这很悲哀的事情，我活不过他。死亡不是老年人的专利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死亡不是老年人的专利，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，明天也许就是。我说妈，你信主。4年以后，妈妈懂得我讲的话的意思了，但是我已经好了。我在威腾考虑去读神学，有一天半夜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妈妈打过来了。那时候我在威腾考试一个同学
新加坡人啊，他的目的考了目的 Bible 毕业了，是我的好朋友去大陆去传福音，去了我家跟我妈妈讲我生命的见证，妈妈从来没有听过，是在那一天妈妈把自己交给了基督。妈妈打电话给我说，儿子，妈信主。妈我就哭啊，我没问他信哪一个主，我知道他信的一定是我信的那个主，我就哭。妈说别哭，大陆的电话更贵，别哭，我再跟你说话。那一天我好幸福，因为我母亲的得救啊，那天我不能睡觉，我就从那个家里走出来，在森林里我就走啊走啊，那雪很深，我就想到在苏联那个冰雪之夜，想到我深山里两年的生活，我想到天安门广场的枪声，我想到那些同学们的哀嚎，我就想到整个我走过的人生道路，我的那个四年的疾病，每一幕都在我眼睛晃过去，我就想神的恩典让我可以今天健康的在这里走，我就想走下去，我都不想去睡觉，我来体会这种健康是多么的美，体会到母亲信主那心情是多么的美。我说主我感谢你，但是我就想唱那首诗歌，你真伟大，主啊你真伟大。母亲三年前受洗了，和我的父亲一起受洗，我的父亲1945年参加了革命，算离休老干部，好像比江泽民还早一年。母亲信主了，父亲没有表态，但是他不能信主，因为他革命了一生。我常常跟妈妈说，跟爸爸传福音吧，妈妈说不敢跟他说这事，一说他发火。后来他中风了，他发火也不会了，说话也不会了。妈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他中风了，我就很痛苦。我痛苦不是他中风，乃是他没有信耶稣，他已经不能听闻福音了，也不能表态了，那是我的痛苦。可是他还活着，所以我就跟妈妈说，我说妈妈你相信神会医治吗？妈说我相信神不医治你了吗？我说他也能医治爸爸，你跟我祷告好不好？圣经马太福音18:19说，两个人同心合一，无论求什么，我们天上的父都垂听。他说哪两个人？我说就咱俩呀。你拉着他的手，我拿着电话。妈说我不太会祷告，我说我祷告你就阿门就对了，那就说我们俩同心合一了。每一天，那时候美国电话有电话卡了，每一天打电话到医院跟妈妈一起为妈妈祷告。我禁食40天为我的父亲祷告。小的时候特别怕他，不敢跟他讲话，也没有体会到他对我的爱。爸爸7个孩子不会表达爱的，工作就是繁忙。那天当我越为他祷告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越爱我的父亲，我才知道我父亲为我付出是那样的多，为我们的7个孩子为他祷告，整整40多天过去了没有反应，他还是听不见没反应。后来我们的教会一起为我的父亲祷告，2个月以后爸爸有反应，半年以后他从床上下来了，他开口了，说话了。我感谢主，神医治了他。我就跟妈妈说赶紧趁他能听见跟他传福音呢，妈妈说不敢呢，他一生气再中风怎么办。你看那天神给我勇气，我说妈妈你把电话给我，我过去我不敢跟我爸谈一些他不喜欢的事情，但是那天我想岳阳电话，你想打我也打不到我，对不对？我大胆地说，我说爸爸，我说我真的是在为你祷告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动，爸爸你信主吧，你都80岁了。他说儿子我知道你爱我，其实我早就明白耶稣就是神，否则你能活过来吗？你给我找个牧师吧，我要受洗。你看我爸爸都没有觉知就受洗，信主就要受洗，他信心很大。后来有一个大学教授，美国的，去中国啊，他去传福音，我特意让他从北京绕到石家庄到我的家给我爸爸妈妈实习。
那一天我们家十几口人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。爸爸在受洗那一天，他讲了一个感言，他一生他寻求真理，80岁他才找到，他说他是幸福的人，他是幸福的人，然后他让儿女们都要受洗，那天到家的他都要受洗。他说圣经说一人受洗全家得救，我洗了你们也得洗。我大哥有个二女儿是要当电影演员，长得特别漂亮，很多男孩在后边追那个女孩，可爱世界，听说来个美国教授赶紧来买点礼物送给美国教授，想来美国留学。一进屋爷爷说受洗吧，你赶上了，水还热乎呢，就受洗了。所以我就表扬，我说爸爸你一受洗就能传福音。他说我传福音非常有效，这儿孙没有不敢听的，我一说他们怕惹我生气中风，所以我一说话他们都听。所以感谢主，神的恩典在我的身上丰丰富富，虽然我经历这么多的苦难，但是我真的是感谢主，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不要忧虑，无论我们遇到任何事情，当我们去想，我就想耶稣为什么让我们想野地里的百合花小草呢？因为那个生命卑贱，那个生命平凡。我们人的痛苦忧虑来自于我们不想平凡，我们要卓越，我们要成功，所以我们就无数的痛苦临到我们。我记得有一天我在洛杉矶牧会的时候，有一天我的秘书告诉我说有一个电话，牧师你一定要回，他说只给你谈5分钟，他是上午打来的，你一直在开会。那我下班了，我发现我们的下班在洛杉矶一定2点回家，因为孩子要晚接1分钟要扣你1块钱。那我一看我说哎呀，那5分钟再扣5块钱还没关系，这个电话我可以打。我说我晚上打行不行？不行，你最好现在打，他等着呢。那我就打，一个姐妹，不信主的，一个女士，她就说：“哦，张牧师，你是张伯林牧师吗？”我说我是。她说你终于回电话了，我找你找了好几天。她说我，但是今天你回电话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只说5分钟，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那吓我一跳，我说：“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呢？5分钟就离开世界了，那这个电话不打好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再等等几天嘛。哦”我说那你就赶紧说吧。那他就说他的故事，他的故事就是他想成功来到美国，为了成功先生跟他离婚了，他是女强人，为了成功把孩子送回国由父母抚养，为了成功所以他就拼命的做，最后他的公司真的成功了，他成了百万富翁，他这个公司的总裁。然后突然他的公司被告违反了卡梅瑞，被大陪审团判他有罪，如果他罪名成立要判100多年。所以他面对这样刑期，他已经被看起来在那个被看的地方给我打电话，那时候只能给2种人打电话，一个是律师，一个是牧师。那时候才知道牧师还这么有用啊，美国法律很尊重牧师的。然后只能给我打电话，他说我给牧师打电话。我说那你怎么知道我的？他说我看世界日报，你们报纸有广告，我好像读过你的书，所以我就一样给打你电话给你，看你能对我有什么帮助。我说你都要死了，帮助也没用，晚了不是吗？没用。但是我还想听一听。我说那你先说，你说你需要什么帮助啊？他就说他心里的苦痛，他说了整整2个小时。那我说姐妹啊，你的时间已经过了很多了，1个小时55分钟，你觉得你多活了1小时5分钟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他说很好，有人听我说，有人听我说我心里的苦痛，法庭不让我说，只让我说 yes no， 不准说，这很痛苦。那天我跟他分享耶稣的爱，分享我们生活在世上，我们必须面对一切的苦难。我说没有关系，说不定神通过这个让你放下你的事业，好好爱你的女儿。我们为你祷告，希望把100年改成1年。我们有信心祷告好不好？你跟我做祷告。他就跟我做了绝志祷告。那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怎么死呢？你采取什么办法？我说当年我在沙里亚想过好多办法，都不太容易。你想怎么死？他说我比你强，我这用药。我说什么药？他说安眠药啊。我说你够不够分量啊？他说够。这个你要这个心理学，你要诱导他。我说那你这个药你现在能不能把它扔到马桶里？现在你不想死嘛，对不对？你信了耶稣啊，信耶稣不能自杀的，神会 take 你一切，带领你走出艰难。你把它扔到马桶里行不行？你让我听到声音，你把电话筒对着那个药，他就晃一晃就丢到马桶去，然后他哗哗就抽走它，然后他就哭了。 他就说我有一天出狱，我会找你，让你给我实习。我说我也可以进监狱给你实习，没有问题。姐妹，我们要面对苦难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给的。结果后来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请的律师是克林顿绯闻案的律师，花了上百万的律师费，他打只判了一年。他感谢我，他说普利，神给你一个奇特的恩典，就是你的苦难。当我想到你的苦难，我觉得我的苦难就不算什么，一年的徒刑算什么，很快就过去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让我们想野地的百花，就让我们平凡。你看那个百合花，那个百合花是阿拉伯地区的小花，不是我们今天美国结婚用那个百合花，那个 beautiful， 那个很贵的，5块钱一朵。在阿拉伯区那个小花，我记得我当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哈姆哈姆，就是写这种阿拉伯地区的小花，写在伊拉克一种小花。这种小花春天吸足了水分，夏天那个地区阿拉伯地区烈日暴晒的时候，沙漠全部枯干，唯有这种小花它迎着烈日开放，给那个沙漠带来生气，带来生命。主让我们思想的就是这个小花。还有他让我们想草，我常常在那个山里边，我真的就想到草。我在山里，我每天躺在那个草丛里边望着天空，我想到我这个草是我的伙伴。你看我与草为伴，落草为寇啊，也没有别的伙伴，就想到这个小草，他就没有抱怨，我就有抱怨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小草生命平凡，他从来不抱怨。那时候我就想到一首诗歌，而不是基督徒唱的，但是很有意义。这首诗歌叫《小草之歌》，大家都会哈。这首诗歌说：“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，从不寂寞，从不烦恼。你看我的伙伴，遍及天涯海角。”这首诗歌说：“春风啊，春风，你把我吹绿；阳光啊，阳光，你把我照耀；河流啊，山川，你哺育了我；大地母亲，把我紧紧的拥抱。”我思想这首诗歌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这个小草没有一丝的抱怨，他没有说上帝你怎么把我造成草，你看我也长不高，谁都踩我，要不会开花就一个颜色，你看现在这个男生追女孩子都买花没有买草的，一把草这么多，什么荣耀我身上都没有。但是这个小草他充满了感，他全是感谢，他感谢阳光啊，他感谢山川，他感谢河流，他感谢大地，他全是感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生命全是感恩，你的生命就会丰盛；如果你的生命全是索取，你的生命只有烦恼，只有忧虑。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像小草一样的平凡，我们就不怕。小草长不到世贸大厦里去，小草长在乡间河流。所以我们的生命愿意主把我们放在哪里，我们就从他的大地上来吸取营养，我们就活出主给我们那一份翠绿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，也是今天世界的人应该找到生活的真谛，是追求应该得到的。这个小草是我们的榜样，这耶稣让我们想啊，想野地里的百合花，想野地里的小草，生命那样的短暂，他活得那样结实，我们也要如此。我们大家有多少会唱这首歌举手？我看看有多少。我知道你们是大陆来的，要不要我们唱一遍给台湾弟兄姊妹听一下？来，我们唱这首诗歌：
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，从不寂寞，从不烦恼，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。春风啊春风，你把我吹绿；阳光啊阳光，你把我照耀；河流啊山川，你哺育了我；大地呀母亲，把我紧紧拥抱。
利路亚，做小草好不好啊？那你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，做小草就好了，做个小草就好了。现在弟兄姊妹，当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感谢主，因为神爱我们，他给我们生命很多的艰难，但是他给我们生命活泼的盼望。相信一个人他经过苦难的人，他会懂得阳光的灿烂。我们今天很多人早上起来就没有快乐，其实那天阳光多好，就是神给你的，那一天你的身体状态都最好，可是你就没有快乐，你就很沮丧。我们的生命生活好像就那样的脆弱。当你紧紧地抓住主，你像我每天当我清晨一起来的时候，我就要唱歌，我就赞美主，我读经唱诗，我去弹钢琴，然后我就赞美，赞美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这一天，哇，神又多给我一天。本来我这一天应该离开这个世界的，可是神多给了我这一天，他就让我去喜乐的生活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如此。我相信可能你们的金钱都会比我多，你们的房子可能都比我大啊，你们生活的一切可能都比我好，但你不见得有这份喜乐。你没生过病，你很健康，可是为什么喜乐可以从我的身体流出来？神医治了我的疾病，我化疗了半年，我的癌细胞没有了，但是我肾衰竭，我必须换肾。我就到了台湾，台湾给我安排一个医院叫荣民总院啊，据说那是东南亚最大的医院。我去院长叫我回国去帮他找他的太太啊，都80岁了啊，挺难找的那是。有一天半夜，张伯伯离开了世界，我就听到走廊咕咕咕咕很多人跑，我就是张伯伯不行，我赶紧下去，我看到护士他被蒙上了，结束了他的一生。他带着遗憾回不到自己的故国，看不到自己的太太亲人，他离开这个世界，没有亲人为他送行，只有我一个他的忘年交，一个老乡，山东的后裔。当他要走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脚露在外面，我突然发现他的脚趾甲非常的长，没有人给他剪过，好像在医院那段时间。我就告诉护士，我说你能不能等一等，那个护士就看着我说，你什么事？我说我想把他的脚趾甲剪一剪。我一边剪，在这个世界那样的孤独，那时候我开始思想，我跟主祷告，我说主啊，医治我，让我为你所用，我愿意成为一个传道人，把自己献给你作为活祭。这次说话算话，你是信实的，我要回应你，说话算话，信实就是说话算话。那天开始我就积极的祷告，我不再说主啊你给我一颗肾，我不要肾了，我说主，你既然能够要用我，你一定给我一个原装的肾，医治我的肾。4年神医治了我的肾，我现在肾是原装没有换。我可以站在你们这里，我到欧洲去讲道，我一天都讲5堂，一堂一个半小时，不累不累。我现在在华盛顿牧养2个教会，一个在马里兰，一个在维吉尼亚，每一天我要开1个多小时2个教会奔波。我牧养一个教会是台湾人的，另外一个教会是大陆人的，很不同啊，2个不同的教会，一个是年纪比我大的，都是我是最年轻的人在里面，一个是我是最老的人。我在华夏丰收教会我年龄第二大，在全教会。神给我无限的恩典，我还有时间去飞出去去传福音，我还有时间去读我的博士论文，写我的博士论文，我还有时间去培训，去建立这个大陆，中国大陆的培训的这样的一个培训营，每一年找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参与我们的培训。为了什么？是为了神在我身上的恩典的回应，一个护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想到这是一个垂死的病人吗？一个肾脏衰竭的病人吗？一个在疾病中挣扎的病人吗？今天我能站立在你们面前，这就是神的恩典，这就是基督徒的见证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盼望，我们有喜乐的生命，神就带领我们走过一切的艰难，所以在我们的喜乐中来荣耀耶稣的名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的生命要想喜乐吗？认识耶稣基督，不仅认识他，要把生命连接在他的生命上。一个生命如果没有跟主的生命连接在一起，就像一个枝子没有接到树一样，它会干枯， 不为结果时。可是当我们跟主的生命连到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这样的弱小的生命，我们会丰盛。我经历很多的苦难，但是我都感谢主。我记得有一次台湾921大地震以后，很多人得忧郁症，跳楼的跳楼，股票下跌，很多人跳楼。那时候我记得我前几年去台湾传福音的时候，台湾跳楼的就成了风潮，好像跳楼潮，有的一天跳下17个人，有一个人跳下来把底下走路人打死了，是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那有一天一个电视台采访我啊，就华视就问我说啊，张伯立先生，你现在已经成了传道人，你能不能对我们讲几句话？你经历很多苦难。我说我讲一句话，我在荣总住院的时候，我插管子，我不能小便，那很痛苦。每天我让医生给我拔下去，因为他插了要打气，他怕你拔下去是怎么样，他打气你拔不掉的，你必须医生把气给你放了才能拔去，很痛苦很痛苦。因为我不能小便，我一滴都小不出去，那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情，疼得我每天都是身体都不能够忍受。有一天，然后他插时间长了，你的小便都烂掉，非常的痛苦。我那时候我就看到那些有病的人能小便了，我就好羡慕他。我就对他们讲了一句话，那个时候我觉得能够自由上厕所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对我来说，今天你们的股票跌了，可是你还健康啊，你还有健康啊，你想这是神给你的恩典呢、啊、为什么要跳楼自杀呢？你的生命难道就这么可怜吗？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主，那股票就是我们的主，股票没了我们当然死，没有主了还活着有什么意义呢？是不是？如果你没有主，你的妻子就是你的主，有天妻子离开你，你就自杀了，因为你没有妻子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没有主，你的一切的可能外在都是你的主，你的学位，你的房子，你的汽车，你的名义，你的成功没有了你就死了，因为你的主没有了，你活着有什么意思呢？今天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过去现在永远不改变，所以你的爱永远不改变，你就活得坚定，活得有力量。 Amen。 我们要认识他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来唱首回应的诗歌，主是力量。我一想到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一个人，他得了鼻咽癌，鼻咽癌，是新加坡一个最帅的帅哥，他在香港拍电影，电影演员，他长得太帅了，很多女孩子喜欢他，所以他一个基督徒姐妹嫁给了他，他们后来他得了这个鼻咽癌，最后脸肿的整个鼻子都没有样子，人变得很丑陋很丑陋。所以健康美丽都会过去。那一天他妻子讲述他生命的见证，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来讲耶稣在他身上的见证，他妻子就唱了这首歌，主是我力量。刚才我们也学了这首歌，大山会摇动，大海翻腾，大浪翻滚，但是我们不怕。我们为什么不怕呢？因为我们有主。我们思想这首歌词，主是患难中的力量。诗篇告诉我们的主是避难所，主是磐石，主是山寨，主是盾牌，主是力量，主是高台，投靠他都不至于羞愧。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信实的主，他的爱永远都不改变。哈利路亚。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歌，主是我的力量，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力量。
主是我力量，主是我力量，主是患难中力量，
主是我帮助，
主是我帮助，我帮助，主是随时帮助，
主是避难所，
主是避难所，我避难所，主是坚固避难所，主是我力量，我帮助，为主是避难所，大地 岁会改变，高山岁会摇动，大海翻腾，大浪战斗，但我们却不害怕。主是我力量，主是我力量，我力量，主是患难中力量，主是我帮助，我帮助，主是随时帮助，主是避难所，主是避难所，我避难所，主是坚固避难所，主是我力量，我帮助，为主是避难所，大地虽会改变，高山虽会摇动，大海翻腾，大浪战斗，但我们却不害怕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软弱的人如果没有你加添给我们力量，我们就一直软弱下去，我们没有力量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很多的事压得我们没有力量，但是主，今天我们愿意投靠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的盾牌，是我们的力量。主，当我们思想你的爱的时候，我们来感谢你，在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一切，我们都感谢你，为我们的经历苦难，我们来感谢你，因为这个苦难使我们更加知道主，你的儿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苦难，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他流出的宝血我们得救恩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今天把每个弟兄姊妹，我们仰望你，主，你带领我们经历一切的艰难，让我们战胜忧虑，有你的喜乐在我们心中，无论环境怎么改变，主，你的爱不改变，我们的信心不改变。主，这是你赐给我们的属天的能力，主，我们今天完全的得着这属天的能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今天你愿意做一个决定，你说，主耶稣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，我也从你那里得到生命的力量。如果你愿意，请你举起手来，有没有这样弟兄姊妹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赞美主。圣经说，若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因为哪个弟兄姊妹今天也要成为新造的人，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力量，不再靠自己的聪明，不再靠自己的智慧，也不再靠自己的健康，我们这一切都会离去，但会永远成为你生命的力量。有哪一位你今天有感动，愿意成为基督的儿女，从他那里来支取力量，举起手，我为你祷告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今天思想三年前九一事件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无常，
我们感叹我们生命的短暂。今天在三年之后的9月11号的晚上，耶稣他要对你说话，他要呼召你，他要把他的爱赐给你，把他的救恩赐给你，把他的力量赐给你。还有哪一位你今天愿意从主那里得到这样的力量，成为你生命的行走的力量？如果你有这样的弟兄姊妹，请你举起手来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。我记得有一天，当我看到一个叫穆迪的一个布道家，他在芝加哥讲礼堂，他在芝加哥讲礼堂道的时候，那一天他忘记了护照，他想没关系，明天我还继续的布道，他们还有机会信耶稣。就在那天晚上，芝加哥着了大火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大火，整个城市化为灰烬，很多人生命那天晚上失去了。他痛哭在主的面前，他深深的自责，那天他为什么没有呼召给弟兄姊妹一个机会来认识耶稣基督，来成为他的儿女。后来他每一次的布道，不管多少人，他都要呼召，他知道这是主给他的托付。他说，如果我没有信服主，我没有呼召，那是我的责任，但是我已经呼召了。你没有信主，你没有决定，那是你的责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信耶稣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，超过你选择工作，超过你选择专业，超过你选择配偶，超过你选择国籍，因为你得到一个天上的永远的国籍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会成为天上的公民，等待我们的救主，就是主耶稣降临，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家乡。还有哪一位弟兄姊妹，我最后一次呼召，今天你在今天有感动，圣灵感动你，愿意把自己交给主，把你的一生交给他，跟随他走一生的道路。如果还有这样的弟兄姊妹，请你举起手来，我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如果你心里有忧郁，你有困难，你不能够越过，也不管你人生道路如何行走，你是基督徒却活不出上帝给你的喜乐，给你的力量，你也举起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有没有弟兄姊妹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看到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赞美主。哈利路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在这时候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来仰望你。主，你负我们一生的责任，你不仅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，主，你把你的生命也赐给了我们，让我们从你那里来支取力量。主，我们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来仰望你，无论我们心中的忧虑，还是我们工作中的重担，我们家庭中的困难，主，都求你来帮助我们。因为你说，把劳苦担重担的就到你的面前，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。主，你的应许永远的不改变，我们来赞美你。我们也为那些举起手打开心愿意跟随你成为你儿女的弟兄姊妹祷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负他们一生的责任，带领他们一生的道路，把你的爱浇灌在他们心中，所用你的宝血来涂抹洁净他们的罪，让他们从此成为圣洁的人。哈利路亚，带领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带领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成为一个喜乐的族群，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有永远的盼望。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知道世界有很多苦难，但是有你我们就没有惧怕。赞美你，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把一切荣耀归给耶稣基督。